苏东坡并没有常年住在杭州，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、西部、北部去。由1073年11月到第二年3月，他到过附近的上海、嘉兴、常州、靖江。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。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，住在靖江附近。他在堂妹家住了3个月，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刘瑾一同写作游历，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，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。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，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，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。苏东坡对刘瑾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，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，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，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淳的，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，其中有下面的句子：燕从年少追欣赏，闲对宫花识旧香。那时他并没有坐对宫花，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于皇宫之内。他说燕从年少的伴侣时，他显然是描写自己，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，旧香可能指一段旧情。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，那是给杭州太守沉香的，题目中说春归太迟，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，诚然不虚，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，这是暗示少女已嫁，今已生儿育女，这非常明显。并且在歌咏牡丹的一首诗里，也没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。为明白这两个典故，要说明一下，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，在15岁的时候写了下面一首诗：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。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：自是寻春去较迟，不须惆怅怨芳时。狂风落尽深红蕊，绿叶成荫紫满枝。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，绿叶成荫紫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，更因为中文的紫既能代表果子，又能代表儿子。在苏东坡那首诗里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，并且特别用金缕、成荫结子、空折枝这些字眼儿。他的诗是这么写的：休归因为复花期，已是成荫结子时。与物寡情怜我老，浅春无恨赖君师。玉台不见朝酣酒，金缕犹歌空折枝。从此年年定相见，欲施老圃问樊迟。这首诗给沉香或者是傅牡丹都不相宜，仔细一看连诗的题目都不相干，成荫结子与牡丹更没有关系。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沉香可怜他老了，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，并且用于归见同僚。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没有在陈太守附近安居务农的打算， 如果说这首诗确实是写给陈太守的，用绿叶成荫比喻求爱已迟，必然是够古怪的。当然了，在唐朝这类诗里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，中间两联有的时候只做点缀来用，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。不过唐朝律诗的上品仍然全首诗是有整体性的。苏东坡写的诗里面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的坏诗可少见得很呐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看作是他写给堂妹的，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。第一行说，这次归来确实感到非常羞愧，因为自己误了花期，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。第二行分明说堂妹已经儿女成行。第三行求堂妹同情，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。第四行说因为有堂妹相伴，今年春天过得非常快活。第五和第六句分明是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疚。第四联字不难解，苏东坡这个时候写了一首诗，表示愿意在常州安居下来，这样离堂妹家不远。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，后来也是在常州去世的。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，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，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？看法或因人而异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的耳朵里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。不过自古至今，堂兄妹表兄妹不断相恋，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，因为他也姓苏。苏东坡游靖江的时候，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提了一首诗，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。苏东坡肯定知道唐朝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所写的叶县那篇短故事。故事说，小姑娘叶县受到继母和后妹的折磨，丢了鞋，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。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，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。一天有人问他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什么地方，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，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，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，又放回外面，折腾了一夜没合眼。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，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。由那首诗看来，那只是通俗故事，不是苏东坡创作的。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，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。这篇寓言写在密州，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，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。说也奇怪，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，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。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，方面太多，了解不太容易，因为他精通哲理，所以不能做道学家，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，所以也不能为醉汉。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，也对生活太珍惜，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。他是爱自然的诗人，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。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。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，并接受大自然赋予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，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。 在熙宁六年九月九日，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。他躲开了朋友的宴请，自己去泛舟为乐。按照重阳节的风俗，他天没亮就起身，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人独坐舟中，凝视山顶由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。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。他给一个同事周斌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：矮矮军师似岭云，从来不许醉红裙。不知野旅穿山翠，唯见轻饶破浪纹。颇忆呼卢原雁道，南腰骂作冠将军。晚风落日原无主，不惜清凉与子分。我们最好记住，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，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。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，一直演独角丑戏，一直月夜泛舟湖上，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，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，有蝗灾尚待扑灭，有盐渠尚待疏浚，有机警尚待调查。在苏东坡这一段生活中写的数百首诗里，很难找到何者是主要的情调。他写戏谑讽刺的诗，启人灵思的山水诗，荡气回肠的爱情诗，有的诗轻松愉快惹人大笑，有的诗心酸凄苦令人落泪。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，在宴席上的戏谑打趣之下，却是一片不安、失望、忧伤甚至恐惧的气氛。再没有别人把人民的心情反映得更充分，别的作家要表达的，现在苏东坡都用美妙的诗歌表达出来，表达得更为清楚而深刻。可是要知道，苏东坡是离京在外，内心还有以前的创伤，对现实政局演变的方向他感到不安，感到了隐忧。这种忧伤他灵魂感受得比别人更敏锐，看他用多么美妙的诗句表达出来。跟着他朗朗笑声的歌，我们也听到怒吼和叹息，我们又听见监狱中的呻吟声，在水车上缓缓的水声之外，我们又听到农村老妪的悲叹声。湖滨楼头的庆祝喧哗声里，我们也听到稀疏灰发人绝望的幽怨声。苏东坡这个人是不可以预测的，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，随后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，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出现，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。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，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。一首毫无用意的歌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，然后忽然一变为苛刻，为讽刺，为寓有深意的讥评。他不愧为诗文大家，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止。苏东坡不知道他下一行写什么，而且也并不在意。在他那天才横溢之下，他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就接连写四五首诗，而且用同样的韵。有一首诗开始就写天就要下雪的气氛，他这样开始：天欲雪云满湖，楼台明灭山有无。接到他诗的朋友寄贺诗回来，苏东坡又答以诗寄回去。诗的开头如下：兽在叟，鱼在湖，一入池坎归期无。朋友再贺， 他又记第三首如下：东望海，西望湖，山平水远，细玉无。第四首开头如下：君不见钱塘湖，钱王壮观今已无。他的第二首诗惹出了麻烦，因为他的思路一直顺着鱼和兽失去了自由的方向发展下去，从这个地方一步就会跳到在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，还有那些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。在这些长诗里，他必须押前面字句的韵，而思想也自然要顺着那些同韵的字发展。苏东坡这个人呢，快乐的时候很难说不快乐，不快乐的时候也难做快乐状。好多朋友和他通信，彼此作诗附和。这个时候，刘树和李常都在九江，孙觉在湖州，在杭州北不远。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，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。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，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没有失势，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，意见姑且放在心头。韩琦和欧阳修已经死了，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，司马光潜心治学，张方平纵情饮酒，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则明哲保身，闭口不言时事，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。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，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。他如果不是疯狂的不顾厉害，便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制。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，但是他却毫不在乎。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，如果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，倒也有趣。单独看来，那些句子只是偶尔评论一下，但合起来看，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。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。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，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，他亲眼看见黎明的时候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，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，投泥相见经。再到杭州西南的富阳之行时，他写出天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，开始如下：东风知我玉山行，吹断岩间积雨声，岭上晴云披絮帽，树头初日挂铜筝。但是他还是对其他情形闭目不见，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，也写农民的食粮。农民正在吃竹笋，他说竹笋好吃，但是没有咸味儿，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，原因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。他如果一放手去写，就无法节制，他会写出农民的儿子私用农民的贷款，停留在城内把钱挥霍尽尽，回家时两手空空，只学到一口京腔而已。因为官家很精明，在放款处附近就开设了酒馆娱乐场所。他往北游到太湖地区，看见好友这位高大长须的孙觉，他这位书画名家在友人的名家书画集上提了一首诗，在诗里他说的也是嗟余与子九黎群，而冷心灰百不闻。他写了一首极美的诗，描写水车泄出的水流，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赋叹。今年经到蜀苦池，数见霜风来几时，霜风来时雨如泻， 爬头出军连生衣。眼哭泪尽雨不尽，忍见黄穗卧青泥。茅山一月陇上宿，天晴浮道随车归。